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这段话讲到最后呢是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把我从基头剪断，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到第二下面一段重复，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你看很明显这是重复。当然我说希伯来的诗他不重在韵而重在律，重在重复。他要使我完结，他要使我完结，一再讲，讲了两次。前面那个形容词不是一定的，但是它里面的确实意思很清楚，叫我们知道。他说从早，他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一下知道，所以他这里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他说他祷告的情形，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如鸽子哀鸣。我因仰观眼睛困倦，耶和华呀，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这个欺压我特别相信是指着亚述大军来临近，亚述大军来进攻。虽然他知道神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把亚述大军一夜之间消灭。这里圣经上的记载我们不能完全明白是发生在西西家得病之后，就是亚述军退军多久之后西西家得病。但是我知道西西家明白亚述大军会卷土重来，一定还会再来，只是他不知道最后犹大国并不是亡在亚述。为什么？亡在哪里？一下你就看见是亡在巴比伦。所以西西家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痛哭了，他说我像鸽子，像白鹤。他说我像白鹤，像鸽子，像燕子呢喃。他在面朝着墙痛哭。他为什么面朝墙？你想一个大男人哭好看吗？以赛亚还在那里，他就转脸朝墙，不愿意叫以赛亚看见他的悲苦痛哭的情形。但是我相信西西家是很有感情。而且在这里他在作诗里面就告诉他说他的哭的情形好像白鸽哀鸣一样，他知道自己日子完了。我受耶和华呀，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弟兄姊妹，在这里两节中间应该有个段落，就是14节跟15节中间呢应该有个过门。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读的话，这两个情形完全相反的。我可说什么呢？弟兄姊妹，这句话开始的时候已经知道，应该是西西家已经知道神答应了他的祷告，看见他的眼泪，已经加增他15年的寿数。所以这里的话语气一转，我可说什么呢？他在那里哀鸣祷告的时候，他没有想到神会答应他的祷告，我可以说什么呢？这句话是很深很深的感情，实在没有话可说。弟兄姊妹，一个人蒙恩是没有理由的，神怜悯我们，像西西家一样给他15年寿数，没有什么理由。我们不知道，算来算去自己算不出来，想来想去想不通，我可说什么呢？是因为我的行为吗？是因为我在你面前存诚实的心吗？是因为我为你的国度，为你的名大发热心，是在那里恢复圣殿的敬拜，恢复逾越节吗？西西家知道不是，只有一个原因，神恩待他，怜悯他，当然他应当好好的侍奉神。所以他说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这里读的时候上下文你要晓得这句话是个主体，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他说我因心里的苦楚，在我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一件事情，西西家并没有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候跳过他自己所应当的所有的感觉，他还是觉得心里非常愁苦，我一生的年日悄悄而行。但底下的话他说什么？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此。如果你说是悄悄而行， 不是，他这个人得成佛乃在乎此，是讲到前面应许我的给我成就。所以这两句话应该倒过来，他一方面我可以做什么呢？按照我情形，我只有悄悄而行。为什么悄悄而行？没有脸面，没有尊荣，没有任何可以得意的事情。他说人在人的存活也在乎此，他讲了两遍。这个存活在乎是什么意思？神的话怎么样说，怎么样应许。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信心。信心不是看我们自己有什么，而是得着神的话语，就相信神的话语有力量。所以我劝各位读圣经，为什么？你去读神的话语，哪一句话忽然跳出来告诉你这是给你的，你就得着信心。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去空想，自己去努力，也不是因为我们说有信心，有信心就一定得医治，不是的。神对他说，保罗把这个点讲得非常清楚，他在海难的时候告诉同船的人，他说昨夜神站在我的旁边，他说我信，他怎么说事就怎么成就。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信心永远在乎活的神，不在乎别人。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感觉，有时候我们觉得真有这回事吗？神会答应我祷告吗？会有这种疑惑。但是当我们相信神所说的话必要成就的时候，信心就油然而生。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不是到我们里面去找信心，是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回到神面前去祷告。他要把信心给你，这个信心不是我能给你的。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要牧师祷告，我愿意为弟兄姊妹祷告，但是真正的果效在于我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话给我。如果神要把这句话告诉你，他也会告诉你。很多时候我祷告里我不敢说，为什么？神把话给我，我说出来受不了，我不敢说，而且我也怕说错变成咒诅，对吗？弟兄姊妹们，牧师祷告没有什么神奇，你也一样可以祷告，因为祷告的对象是神，而且祷告的目的是得着神的话语。你也不要说，主啊，今天求你给我一句话，给我一句话，如果没有随便抓一句话。常常这样，有些人为了满足这个定律就说神对我说话了，结果不是，搞得自己灰头土脸。不需要，有神的话真正给你，你会知道。你也不要担心，神一定照他的话成就，只是我们需要顺服，而且需要有所回应。所以这里说人得存活也在乎此，叫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此，我灵存活也全在此。一个人所以会活，因为神的话供应我们，叫人活着的不是灵，不是食物，而是神口中所出的一句一切话。神可以叫死人复活，一句话。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里面说，听见的人就活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就活了。因此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信主，我们来聚会不是听人的话，听神的话。他告诉你神爱你，愿意拯救你，你得着信心，你信靠他，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定得救。这是属灵的原则，人的存活乃在乎此，我灵存活也全在此。他说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弟兄姊妹，这就是西西家对于神应许他存活的信心，跟他有的祷告。神果然叫他存活。看啊，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以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弟兄姊妹，西西家怎么会从祷告病得医治讲到自己的罪呢？都一样，当我们在神面前经历到他的恩典，认识神，自己认识神的时候，一定感觉我是一个罪人。人是罪人不是讲道理的问题，是神光照的问题。我们读罗马书第一章讲到那么多的罪，为什么许多人看见了罗马书还不知道自己有罪？因为他不肯面对神，他可以用各种理由来推脱，但是当他面对神的时候，如果神把救恩给他，他一定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而且诚心实意的悔改，没有话说，这是正常的光景。所以西西家这里说，你把我的罪扔在背后，救我脱离败坏的坑，这些话因为他明白神已经怜悯他，蒙他拯救。西西家犯什么罪他没有说，也不必说。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 死亡不能称颂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一连三句，刚才我说过希伯来文的诗词重要在于对仗平行，这里一连讲三句话，所以第三句话非常突出，这三句话放在一起一再加强。原来阴间不能诚实你，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一句话比一句话加在一起叠起来，有高度，让我们看见称谢赞美。所以他底下说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到教会里面来，如果这个教会是很活泼的，大家的心都准备好赞美。为什么？我们是活的，在神面前是活的。耶稣告诉我们说在神那里人都是活的。我常常讲说，对我的学生讲，什么叫讲道？讲道就是一位活的神，要把活的话告诉一个活的传道人，让他去话传给神的百姓，让他们都活起来。弟兄姊妹们，讲道的目的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叫我们灵里面得的力量，叫我们活泼过来。所以这里讲活的人，活人必称谢你。原来死人不能称谢你，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耶和华。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心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弟兄姊妹们，这首诗歌是西西家带到圣殿里面敬拜神的时候唱的，而留在这里。我说以赛亚是第一手的记录跟资料，他把它写了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从他个人病得医治的经历中间，我们看见这个冲撞的力量。他真的是经历到一件事情，神拯救他活过来了。弟兄姊妹们，我但愿故事结束在这里，可是不是。因为以西结或者以赛亚也同时记载了下面一件事情，这是一件叫人惋惜跟遗憾的事情。是什么？这里说西西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病已经痊愈了，这个风声传去各地，大家都知道犹大王病得要死，但是现在他活了，病得痊愈了，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因此你要晓得，西西家刚刚病得医治的时候，很多的国民看见这个事情，很多君王都来送礼物，犹大也有人送礼物，送很多。当然这个礼物不是等闲的礼物，一个国家会派专使来送礼物给西西家，一定是了不起的礼物，很有价值的金银财宝。所以弟兄姊妹们，一时之间西西家的名声就传扬，因为神医治他，很多人都来说是谢，说来探望他，送礼物给他。当然神的名得到尊崇，西西家恐怕同时也听见许多人的颂赞，人的称赞颂扬，我想他心里一定很欢喜。这里反映出来，为什么呢？西西家喜欢见使者。我相信这个巴比伦王不是第一个派遣使者来恭喜他的，西西家越是听见看见有人来为他感谢神的时候，他心里慢慢开得意起来，慢慢越来越高兴，越来越高兴，可能得意忘形。西西家欢喜见使者，当然有人说你恭喜你啊，恭喜你病得痊愈，神真的恩待你啊，你大概是你一定是个最好的君王，所以神恩待你，很多人会讲恭维的话。慢慢西西家也就飘飘欲仙的自己高兴起来，他喜欢见使者，然后呢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得意忘形。弟兄姊妹，这叫什么？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引狼入室。他没有看见他不起贪心，看见了他想要得，想要来抢。其实弟兄姊妹，当时巴比伦还不是很强盛的国家，当时的天下是以色是以亚述是最大的国家，但是巴比伦默声默息悄悄的起来以后，就趁着亚述国有问题的时候一下把亚述灭了。巴比伦王那时候还没有崛起，没有想到就是巴比伦把犹大灭了。 所以他把武器一切都给他看，金银财宝都给他看，这些金银财宝可能很多其他国家送来的，他都拿去炫耀给人看，给巴比伦的使者看。弟兄姊妹，作为先知以赛亚是非常敏感的，他去问以赛亚，以赛亚就去问西西家，你知道我相信以赛亚跟西西家的，你算个年龄啊，哪个大？以赛亚大还是西西家大？西西家几岁？50对吧？40岁对吧？40岁。那以赛亚大概几岁？以赛亚据说活到95岁，所以大概几岁？70-80岁有了吧？如果往回看啊，是这个乌西亚作王52年，其他的约坦作王16年等等，你加起来至少比他大30岁，可能40岁。所以已经70-80岁的老人去见一个40岁的年轻人，啊，有点像大人问小孩子。你看他的对话，啊，他说：“这些人是什么？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的？”你说以赛亚知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完全知道。他问西西家，西西家就老老实实跟他回答，一点都没有想到以赛亚是要来对他说什么话的，他还蛮得意的呢。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老老实实回答，因为老祖父问他嘛，他当然有话就说了，一句就回答了：“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你看他还蛮得意的。弟兄姊妹，作为先知，你知道不是一开始就责备人，先把事实弄清楚，是不是真的这样？我相信以赛亚这位先知，神已经把这些事情很清楚地告诉他，但以赛亚这个老先知一点都不造次，先问清事实。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太多的人喜欢做先知，但是不弄清事实，常常去责备人，还不知道事实发生怎么样，到究竟如何。你等一等，先去问他，先听本人所讲的，你再回答好不好？以赛亚非常老练，他没有一下就贸然，如果一下冒失就去责备西西家，西西家可能不是，他可能编出一道话来，对不对？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牧养工作中间照顾人时候，给人这个给人 counsel 的时候常常出问题，因为你不肯听人说话。西西家先不是以赛亚先问西西家，问得清清楚楚，西西家都告诉他，然后以赛亚话告诉他。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比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没有因为西西家是个好王就打折扣，他把神的话忠实地告诉他，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宫里当太监的。弟兄姊妹们，一般人就同意说这是指的但以理，因为但以理以后被掳到巴比伦宫中，在宫中有很长的年日，当然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可是一般的传说，但以理成了太监。弟兄姊妹，这些事情发生在西西家身上，你知道西西家最后的反应是什么？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西西家怎么说得出这句话，我不知道西西家怎么说得出这句话。在历代志里面稍微跟他说了一些话，说他没有按照耶和华给他的恩典报答耶和华，他心里骄傲，这是历代志讲的。但是他立刻就觉得自己骄傲，所以有谦卑，所以神答应没有在他的日子把这些所说的患难临到他的身上。所以西西家至少知道他自己不是末代的君王，没有在他的时候这些事情在他眼前发生。但是弟兄姊妹们，西西家已经满意了，他满意了。你所说耶和华话甚好，这个呢 very diplomatic， 很有外交辞令。他心里怎么想？他说：“因为在我的日子并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以赛亚不是讲吗？你的后代 要被掳去。他说好，在我的日子能够平安无事就好。他能够求在他的日子平安稳妥，他已经很满意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见解。我们很容易为了自己状况满意，而忽略了神在我们身上更好的旨意跟更高的要求，我们做不到。所以弟兄姊妹们，西西家叫人失望，最后一件事情叫人失望。为什么？他炫耀，他喜欢炫耀，病得了医治，这么多人看他，他也以为是了不起的事情，到处炫耀，何必呢？是神的恩典，应当格外奖杯。今天我们的难处是得了一点点了不起的属灵经历或者神特别的恩典，我们就承受不住啊，不说不快啊，必要告诉别人。当然我们为主做见证是应当的，却不能够任何一点点高傲的理。不要心里骄傲，不要狂妄，我们谦卑的应当格外感恩。所以历代志说他没有照着神给他的恩典报答神，那你说他不是去了圣殿敬拜吗？当时如此，过了几天他慢慢觉得自己有所了不起的事情，慢慢的越来越觉得他很得意，因为这么多人来说他好话，这么多人来恭贺他，他忘记自己是谁。千万让我们记住，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蒙恩典，病应当要得的医治，当然求主给我们信心。你知道整个的圣经历史对于西西家的盖棺认定，他还是一个好王。拿来跟大卫相比，他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一切事，所以他是一个好的君王。他也敬虔爱神，他也洁净圣殿，他也恢复了逾越节，他也除去偶像，打碎铜蛇，并且设立利未人的班次，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为神的工作做了很多。但这个人有问题了，人太小，承受不住那么多祝福。到了中年以后，亚述来进攻，他却靠坚信倚靠耶和华得的拯救，都是好的事情，都是对的事情。他又中年的时候得着医治，又会感恩，又会作诗，又会称颂神。但是可惜没有按照耶和华给他的恩典报答他，心里骄傲炫耀，这历代志告诉我们。但是他也告诉我们，他自卑蒙神的怜悯，延迟神的愤怒。弟兄姊妹们，西西家是一个好王，不错，盖棺认定他算是不错的。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了解到，神所要我们学习的是他身上，在西西家身上一切正面的事情，而不是消极的，不是反面的。求主境界我们心中得意自狂，得意狂妄，自高自大，有一点点神的祝福就以为是了不起的事情。求主叫我们不炫耀，叫我们更加谦卑，因为神的恩典，叫我们更谦卑，一同来服侍主。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们今日一样。祝我们承受了许多的恩典，并且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要一生来称颂你。许多的事情叫我们称颂，你给我们生命气息，你给我们救恩，你给我们健康，你给我们一切食用足够有余，叫我们不必为生活忧虑。你也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你又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把它扔在背后。主，叫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蒙恩惠的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何等的功效，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他就是摩西所举的铜蛇，我们仰望你就得存活，是吧？为此我们要称颂你，为着你一切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我们称谢你，为着你带领我们拯救我们，免我们脱离死亡，医治我们，叫我们身体得痊愈，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保守我们，不叫我们遇见祸害，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如同你拯救西西家脱离亚述大王的手一样。做许多的事我们要向你称谢，向你赞美，向你歌颂。愿主教导我们常以这些事情，我们口中的言语悦纳在你的面前，叫我们常常称颂你，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把敬拜感谢称颂来归给我们的主，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 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